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十三集，扁琪已逃出十多里之外，正庆幸老命得保，却再遭王常遮击，残部顾不上保护主帅，溃散而逃。扁琪乘坐马车，本为显摆威风，此时却成了逃跑的障碍。绿林军用铁钩勾住马车，马车顿时不得动弹。马车上本来载有三人，车夫、扁琪、参城。车夫早已跳车而逃，参城却一心护主，左挡右刺。参城武功虽高，也架不住乱箭捅死老师傅。绿林军数十箭齐发，顿时将参城戳了个稀烂。扁琪见自己沦落为光杆司令，不由面如土色，心知今日便是死期。王常举剑砍向扁琪，扁琪长叹一声，闭目等死。王常却又停住剑，再砍再停，再停再砍。剑锋炸响时，扁琪为之心碎；剑锋炸止时，扁琪为之憔悴。王常还剑入鞘，命扁琪睁开眼来，对其大吼道：“给条活路行不行？”扁琪心中一乐，暗想该求饶的应该是我才对，你小子怎么抢我的台词儿啊？转眼却又明白过来，自己怎么说也是朝廷命官，封疆大吏，这些流民并不敢和朝廷公然作对，因此也不敢贸然残杀自己。扁琪想通之后，擦汗不迭，拱手道：“诸公不忘朝廷，某心深感，必上书天子，使诸公早归故里。”见王常不杀扁琪，随从们不答应了。王常道：“我自有理会。”伸手取出一剑，折去箭头，拉弓而射，正中扁琪胸膛。王常对扁琪道：“我射你无罪。”扁琪竖起大拇指，陪笑道：“射得好，射得好。”王常如此羞辱扁琪，也算对随从们有了一个交代，于是送扁琪上路。扁琪打马而逃，头也不敢烧毁。随从问王常：“为何不索性杀了狗官？”王常见都是亲嘴，也便掏出心里话来道：“天下事尚不可知，谁知道绿林山究竟能撑多久？无论如何，留条后路总是好的。”正所谓不打不知道，一打吓一跳。经过此番大胜，绿林军这才意识到自己原来这么能打，于是胆气大壮，野心也随之膨胀，再也看不上没什么油水可捞的小乡小聚，转而攻击比较大一些的城市，譬如静陵，又转击云渡、安陆，大量抢掠妇女。还入绿林山中，数月之间规模迅速壮大到50000多人。再说清徐二州的樊崇军，樊崇军同样诞生于4年之前，最早由樊崇创立于山东莒县，队伍仅有100余人。一年之后，清徐二州大饥，流民风起，都久仰樊崇勇猛之名，纷纷前来依附，很快规模便达到10000多人。接着庞安、徐轩、谢禄、杨殷等人也率众前来投奔，合兵一处，共计10多万人。和绿林军相比，樊崇军的组织更加松散，管理更加混乱，既无文书，也无旌旗，更加谈不上什么建制，命令也都是口口相传。军中只有2条最简单的法令：杀人者死，伤人者长疮，彼此之间则以巨人相称呼，类似于今天互相称呼同志。 尽管樊崇军实力远在绿林军之上，但其境遇却不如绿林军来的滋润。绿林军摊上了扁旗这么个软柿子，而樊崇军的对手却是北海太守田况，出了名的硬骨头。樊崇军聚众不久，身为北海太守的田况便擅作主张，募集北海境内18岁以上的男丁，共得40000余人，打开武库，分发兵器，积极备战抵御。樊崇军流窜于清徐大地，所向披靡，唯独不敢闯入北海郡界。他们也知道田况不好惹，自觉绕道而行。田况守江护土，保得一方太平，但他却并不以此为满足。田况有能力，更有野心，他已经觉察到天下将乱，不是小乱，而是大乱。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，他将抓住这次机会，匡扶新事，中兴社稷，从而名垂青史，永传不朽。正是在这样的野心驱使之下，田况才敢赌上自己的仕途乃至全家性命，不顾朝廷禁令，开帝国之先河，擅自召集民兵，组建自己的部队。当清徐大地被樊崇军糟践的千疮百孔，只有北海郡得保完毕，这自然引起了王莽的注意，并给王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而田况也把握时机，以退为进，上书为擅自发兵请罪，并请朝廷恩准自己戴罪立功，出界击贼。王莽乐得顺水推舟，于是准奏。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，扁旗便是最好的例证。反观田况，则治军有方，严身纪律，赏罚分明，并与众人刻实违约，以示公信。田况所招募的士卒皆是良家子弟，田况对他们训话之时，不唱为国的高调，只说保家的重要。士卒们土生土长在这片大地，见家乡遭樊崇军残害，早已是满心愤恨，略一动员便个个热血沸腾。士卒既已归心，指挥起来则如臂使手，如手使指，无不如意。田况率众越境讨贼，40000士卒如出笼猛兽，奋勇争先，所向皆破。王莽闻报大喜，任命田况带领清徐二州州牧。田况由此仕途三级跳，一跃成为清徐二州的最高长官，统筹部署，再无掣肘。在田况的强大攻势之下，樊崇军一败再败，一逃再逃。总之，在帝皇二年岁末，南方的绿林军士气正旺，而北方的樊崇军则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。与此同时，也有两份加急奏章摆在了王莽的案上，一份来自清徐二州州牧田况，一份来自荆州牧扁旗。田况说：“陛下，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。”扁旗说：“陛下，我一个人搞不定。”王莽早已下了调动中央军围剿流民的决心，而这一决心并不会因为这两份奏章而改变。此时的王莽对于天下局势依然乐观，因此并不打算派遣中央军主力，只是做了如下部署：命井上、王党领兵20000前往清徐二州，联合田况围剿樊崇军；命严由、陈茂前往荆州征剿绿林军。井上和王党二人皆年轻气盛，一个官居太师西仲，另一个官居更始将军护军，正处于仕途的上升期，突然得到这么一个升官发财的良机，自然大喜过望，美滋滋地领命而去。至于严由和陈茂二人，对这一任命却大不乐意。此时的严由，大司马一职早已被撤，时任纳言大将军。陈茂同样担任过大司马， 而且是严尤的前任，时任至宗大将军。两人都是四朝老臣，资历深厚，又都做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司马，在朝中拥有相当的话语权。两人面见王莽，严尤一开口就直言不讳：陛下命我二人前往荆州剿贼，然而兵呢？王莽很淡定道：军二人各领力士百余人，到部募士就可以。严尤和陈茂听到这一回答，面面相觑，既不给兵又不给粮，一切都要等到了荆州再临时征集粮草，招募士卒，这是哪门子的指挥啊？严尤无言苦笑起来，他知道这是王莽在特意给他穿小鞋呢。王莽一直有一个梦想，他不仅要统治中国，更要荡平四夷，尤其是北方的匈奴，这是秦皇汉武都未曾达成的伟业，而他将要完成这一伟业，从而超越秦皇汉武，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皇帝。因此王莽称帝的第二年，便大举兴兵，征募天下囚徒丁南甲卒30万人，陈兵边疆，又倾天下之财力转输衣裘、兵器、粮食，每一郡摊派达100万之数，聚集于北方，意在讨伐匈奴。对于王莽用兵匈奴，严尤是最坚决的反对者，一再劝谏，而严尤的反对又无不有理有据，让王莽根本无法辩驳，一怒之下干脆罢了严尤的大司马。匈奴很欠揍的，人家就想揍匈奴。然而王莽一意孤行的结果并不美妙，北方屯兵迄今已有10年，毫无进展，一场大战未打，一点战绩也无，反倒是每年都要挥霍掉全国1/3乃至半数的 GDP。 内地郡县深受摊派之苦，府库枯竭，民气成过，原本人烟炽盛、牛马遍野的北方边郡也为之消耗虚空，也有报谷。征伐匈奴因此变成了一个无底洞。然而王莽却已经骑虎难下，弄出这么大动静，也喊打喊杀了10来年，倘若突然撤回边兵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看他的笑话？叫他的面子往哪里搁？叫帝国的面子往哪里搁？讨伐匈奴落空，王莽非但不埋怨自己的错误，反而记恨严尤的正确。此次命严尤净身入荆州剿贼，不无借机泄愤之意。严尤虽然明知王莽有公报私仇之嫌，却也无可奈何，皇命不可违，穿小鞋就穿小鞋吧，称称也就大了。于是和陈茂领旨谢恩。王莽部署停当，自觉从此可以高枕无忧，不禁长舒了一口气。这一年他过得实在辛苦。一念及此，王莽忽然悲从中来，岂止这一年呀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过得很辛苦。他尽管贵为天子，却已经太久太久没有感觉到快乐。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，何苦来哉？想想还是皇帝成仙快活，抛却俗世纷扰，弃天下如敝履，登仙上天宫，永作逍遥游。见王莽有了成仙之想，女道士昭君趁机显成仙之道。皇帝遇了120个美女，这才成为神仙。王莽闻言大喜，于是遍遣夜者，分行天下博采美女，纳入后宫，日夜临幸。既然谈到我的强项，破例多说两句。此时的王莽已是年近70的老翁，所谓70而大衰，食非肉不饱，寝非人不暖，才不女色故事一道。 传说皇帝得房中之术于玄女，多遇妇人，采阴补阳，效果明显，白发复黑，齿落复生，益寿延年。其事靠不靠谱，姑且存而不论。可堪论者，男欢女爱，开朱门禁玉柱，本为至乐之事。然而为求仙之故，由道士在旁现场指导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保持节奏，注意口令。如此一来，则又何乐之有？七旬老翁垂垂将朽，经历惨淡，性质寥寥，每近女色，必先服催情之药，名为交欢，实则不得已而硬撑，其苦又何堪言哉？更有悲凉而不忍言者，房中术讲究卧固不懈，还惊不恼，也就是说，弯弓搭箭怎样都行，欲求一射却万万不能，一射则前功弃矣，万事休矣。因此眼前分明已是钗脱鬓乱，玉体横陈，却反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每当交接之时，有如两军之对垒，又有如仇雠之算计，异常辛苦，所谓何来？仰天俯否而呼呜呜，万恶的王莽，暴殄天物。打住，坚决打住，免至神压射骨，鬼狐夜哭。帝皇二年，天下大事大致如上。言由见王莽伐匈奴，其言大有可观，后世允为定论，以为无可加议，另将言由之论附记于下，感兴趣者不妨一读。言由见曰：臣闻匈奴为害，所从来久矣，未闻上世有必争之者也。后世三家周秦汉争之，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。周得中策，汉得下策，秦无策焉。当周宣王时，贤允内亲，至于泾阳，命将征之，尽境而还。其事戎狄之亲，譬如文门，屈之而已，故天下称名，是为中策。汉武帝选将练兵，约击清凉，深入远戍，虽有克获之功，胡哲报之。兵连祸劫三十余年，中国霸号，匈奴亦疮痍，而天下称武，是为下策。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名利，筑长城之故，延茂万里，传书之行，起于复汉，将境既完，中国内劫亦丧社稷，是为无策。今天下遭洋酒之恶，彼年饥馑，西北边尤甚，发30万众，聚300日粮，东援海岱，南取江淮，然后乃备。记其道理，一年尚未集合，兵先至者聚居暴露，失老懈弊，势不可用，此一难也。边际空虚，不能奉军粮，内调军国，不相及属，此二难也。即一人300日食，用粮18斛，非牛力不能胜。牛又当自饥食，加20斛，重矣。胡地杀戮，多伐水草，以往事魁之。君出未满100日，牛必勿顾且进，余粮尚多，人不能复，此三难也。胡地秋冬甚寒，春夏甚风，多积腐腹，心叹众不可胜，食粮饮水，以利40，失有极易之忧。是故前世伐胡不过100日，非不欲久，势力不能，此四难也。辎重自随，则轻锐者少，不得疾行，鲁徐遁逃，势不能及，幸而逢鲁，又累辎重，如遇险阻，险尾相随，鲁要遮前后，危殆不测，此五难也。大用名利，功不可避利，臣服忧之。今既发兵， 宜纵先至者，令陈友等深入停机，且以窗一葫芦。猛不听油言，转兵鼓如故，天下骚动。